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能源市场因乌克兰战争而陷入混乱，目前俄罗斯已减少出口且遭到制裁。欧洲宣布计划未来数年摆脱对俄国化石燃料的依赖。美国银行方面认为石油需求受损并不是意味着油价会崩盘。美国银行分析师 Francisco Blanch 等人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即使全球陷入衰退，明年的布兰特原油均价仍可能超过每桶75美元。报告指出，欧洲设定减少对俄罗斯石油依赖的目标，需要的是能源供给侧方案，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固定价格。报告写道，市场似乎并未定价长达10年的俄罗斯供应危机，因为长期油价一直牢牢设定在美国银行每桶60到80美元的长期油价区间内。同时，这一份报告估计2023年全球石油需求可能会增加每日170万桶，而今年以来布兰特原油均价每桶104美元。美国银行依然预计2022年和2023年均价每桶102美元，并有可能飙升到每桶150美元。艾克森美孚董事长兼执行长伍兹表示，目前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他在卡塔尔经济论坛表示，大家面临的可能是3到5年持续相当紧俏的市场。这个将怎样反映在油价上，将是需求而定，但需求难以预测。伍兹指出，除了2014到2015年开发新油源的投资不足外，疫情亦的确剥削了业界大笔收益。他表示，石油公司和各国政府需有长期思考，并预言如果没有比较深思熟虑的政策，市场将出现高度震荡和中断。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执行长萨巴赫表示，该公司为所有消费国供油，但跨国石油公司并未做出如同各国石油公司一样的投资。萨巴赫指出一个危险趋势，即全球消费者都需要能源，但却没有从造成污染的碳氢化合物燃料过渡到环保能源的准备。美国去年底通过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星期二6月21号生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我们已采取具体措施促进新疆问责，包括签证限制、全球马格尼兹基金融制裁、出口管制、货物扣押令和进口限制令，以及发布针对新疆的多机构商业咨询，来到帮助美国公司避免在商业活动中加剧或受益于包括强迫劳动在内的侵犯人权行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规定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供应链里面不存在强迫劳动，才可以获准进口。参与发起该法案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亦在星期二发表声明，敦促拜登政府务必严格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向美国之音说，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是对美国政府确定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做出的回应。该法案将有效禁止进口和供应链中普遍存在强制维吾尔人做奴役的产品。我们期待美国行政部门能够严格遵守并严肃执法。参议员卢比奥通过声明指出，如果我们的海关人员严格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他们将保护美国消费者，令他们免于在不知情中将自己的血汗钱汇给使用强迫劳动的公司，其他国家甚至可能仿效美国的道德领导力，努力结束国家支持的奴隶制。国务卿布林肯的声明指出，国务院致力于与国会和跨部门的伙伴合作，继续打击新疆的强迫劳动，并加强国际协调，打击这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正是团结盟友和合作伙伴，令到全球供应链不再使用强迫劳动，公开反对新疆的暴行，并同我们一起 呼吁中共政府立即停止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强制性劳役。39岁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德瑞克和27岁的王安迪，这个月在哈尔科夫附近作战时失踪。俄罗斯国营媒体之后公布这两人的访谈影片，说他们遭俄罗斯支持的部队俘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这两名男子不受到关于对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保护之后，白宫发言人柯比表示，俄罗斯的官员竟然暗示在乌克兰的两名美国公民将面临死刑，着实令人震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内斯说，俄罗斯当局没有向美国提供关于这两名在乌克兰被捕公民下落的额外细节，美国正寻求各个管道与机会来到了解更多资讯，并对有家人在乌克兰失踪的家庭提供支持。国际传真社引述身份不明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这两名男子当时在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自行宣布成立的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英国人平纳、艾斯林和摩洛哥公民沙德旺在和乌克兰军队并肩作战时遭到俘虏，今个月被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法院判处死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莫斯科无法排除这两名遭到逮捕的美国男子如果在分离主义地区受审，亦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表示，身为雇佣兵，这两名男子不受到日内瓦公约保护。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被问到佩斯科夫的言论时，他向记者说，我们显然非常不同意这一种看法，我们已经向俄罗斯政府清楚表明立场。这两名遭到逮捕的美国人的亲戚说，他们不是雇佣兵，他们是在4月前往乌克兰担任志愿兵，协助抵御俄军。据路透社21号引述三名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近日同拜登讨论了削减一些前总统川普对中共施加的惩罚性关税的选项，包括可能的实质性减少，但他们说拜登不会在月底的七个集团峰会前进行解除，而且潜在的削减规模还未有确定。消息人士说，拜登的顾问们正是仔细研究川普时期对中国数以千亿计美元的商品征收的关税。白宫发言人表示，政府的目标是让关税符合美国经济与战略优先考虑，保护劳工和关键产业的利益，同时又不会增加美国人的成本。两名消息人士表示，在主要幕僚对关税议题激辩数周之后，拜登赞成就关税议题采取迅速行动，以便在11月8号的国会中期选举前，利用一切杠杆来降低飙涨的通货膨胀。据一名政府高官对路透社说，有关关税议题的沟通正是进行中并有所加紧，但是不会全面解除或不解除的二选一。目前任职于一家游说公司的美国前贸易官员玛格丽特·塞夫塔说，放宽关税可能对通胀的影响有限，而且可能需要8个月左右才能够充分凑效。塞夫塔说，从经济角度上这样做是没有道理，但能够帮助对抗高通胀的心理冲击，而拜登政府正试图分析哪一些关税项目对物价影响可能最大。美国之音提到，拜登政府的一个建议呼吁很大部分减少对中国消费品进口的制裁关税，但排除和最初所谓的301条款调查相关的电路板、半导体产品以及其他战略商品。这个建议还排除取消对钢铁和铝制品的关税，但是可能解除对很多消费品的关税，好像网络路由器、蓝牙产品、吸尘器、行李和乐器铺地材料等。另据国会三报报道，拜登总统解除川普时期对中国产品关税的决定，可能会激怒美国的工会。目前美国的工会已经公开表达对解除对华商品关税的反对，因此拜登政府的决定有受到工会反弹的风险。 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今个礼拜表示，尽管从表面上看，乌克兰战争令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但实际上那个只是北京和莫斯科为应对美国的互相利用。普京发动的侵乌战争未能促成，亦令到习近平慎重考虑他是不是要武统台湾。他还表示，中共军方最近宣称成功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并不能够改变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平衡。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说，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是一次经典的误判。普京原以为俄军会很快占领基辅，推翻泽连斯基后在乌克兰扶植一个亲俄政府，然后在顿巴斯地区让两个宣布独立的共和国加入俄联邦，从而结束这一场冲突。但约瑟夫奈认为，局势发展到今日，俄乌战争很可能变得旷日持久。一方面，在俄军犯下战争罪行的证据被曝光之后，乌克兰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几乎没有谈判的空间。另一方面，普京亦将他的政治前途压住在征服乌克兰，恢复俄罗斯帝国昔日辉煌上，因此亦不太可能做出重大让步。他说，乌克兰战局将很可能演变为一场长期的僵局。约瑟夫奈指出，俄乌战争在亚太地区造就了威权轴心，即中共和俄罗斯更为密切的联系。习近平希望维持和俄罗斯的关系，目的是联俄抗美。但约瑟夫奈认为，中共并不是想将全部压在普京身上，中俄关系的强化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之音指出，约瑟夫奈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他今年四月亦在 Project Syndicate 上发表文章，称中共在这一场战争中的亲俄中立立场令其在欧洲的软实力大大削弱。他在那一篇文章中说，习近平本可以进行周旋，为普京提供一个可以保留颜面的台阶，同时化解战争带来的其他威胁。这一个不仅会加深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亦会提升中国自身的国际形象。但随着普京在习近平69岁生日之际和他通电话提出深化双边合作之后，这一切已变得毫无可能。